第四章，游学欧美，博采名家之长。第一节，出席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侯光炯从牡丹江绥芬河出境，登上了由海参崴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沿乌苏里江北行到哈巴罗夫斯克，再向西行进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列车一直向西，奔驰在墨绿、油绿、碧绿色森林，草原和泛着荧光的丝带，河流交织在大地上，见不到一点裸露的土地。极高的植被覆盖率给人以清新、洁净、和谐的感觉。掠过车窗的山坡上，长满了以落叶松为主的针叶林，平原上多为杉树、白桦、山杨组成的针叶阔交林或落叶阔叶林。河流两岸生长着冷杉纯松，平原河网地区沼泽湿地密布，这里还有独特的沼泽林马里林，绵延不见尽头。当火车驶过乌兰乌德市后，在列车前进方向的右侧出现一面蔚蓝色的镜子，渐渐清晰可见，那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深度最大、水质最纯净、储存量最大、最为神奇的淡水湖，美丽的贝加尔湖。这个被誉为珍奇的海洋博物馆，其特有的动植物达1800多种，而且大多是该湖特有的物种，如贝加尔湖海豹、鲨鱼、海螺等淡水动物。湖区青山环绕，河流交错。列车环湖向西南绕向东北，过伊尔库茨克后继续西行。火车奔驰在西西伯利亚平原上，掠过车窗的除了城市村落之外，大面积的时而是无边的森林，泰加林森林带。往北走，主要是冷杉、落叶杉和桦树，而往南则是榆树、欧洲山杨、白杨和枫树混生，时而森林茂密，树木高大挺拔，逐渐变成莽莽大草原。这里可见肥沃的黑土，不少已被开垦种植，成了苏联的粮仓。当列车穿越叶尼塞河、鄂毕河河网地区时，又是一片片的沼泽草甸，分布着沼泽土和草甸土。列车日夜兼程，终于在离开海参崴的第七天到达了乌拉尔山脉东麓的叶卡捷琳堡，它是苏联亚洲部分的最西边的城市，从北极圈的喀拉海海岸沿东经60度南沿的2000多千米长、宽40至150千米的乌拉尔山脉和发源于乌拉尔山脉，向南流经哈萨克斯坦，注入黑海的乌拉尔河，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越过乌拉尔山脉的分水岭，就进入了欧洲。乌拉尔山脉是苏联的矿产宝库，蕴藏着丰富的磁铁、铜、镍、铬、铂、金、石棉、钾盐、天然气、石油等矿藏。叶卡捷琳堡市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中心，是乌拉尔山脉和苏联的钢铁、机械、机器为主的重工业基地，也是交通、贸易、科学、文化和行政中心。这一带的主要城市和工业重镇还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亚宾斯克、比尔姆、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等等。铁路沿线竖立着又高又大的烟炉，喷吐着滚滚白烟，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奔忙的景象令侯光炯羡慕不已。何时我们中国实业发展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越过乌拉尔山脉，火车奔驰在俄罗斯平原，又称东欧平原上。因为纬度同西西伯利亚差不多，植被土壤变化也不大，只是城市更密集，城市规模更大，也更加工业化。过了喀山市后，很快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位于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之间，跨过莫斯科河及其支流雅乌扎河西岸的莫斯科。根据俄罗斯学者的考证，莫斯科一词来源于卡巴尔达语，意为密林，是因古代莫斯科河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故以此得名。莫斯科是一座拥有800年历史的古城，名胜古迹繁多，位于市中心的建于14至17世纪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和红场气势雄伟，举世闻名。红墙、宫殿、教堂、钟楼、壁画、雕刻、铸造和克里姆林宫内展出的历代艺术品及苏联历代艺术之大成，美不胜收。可侯光炯无暇顾及，丝毫没有停留，立即换乘西去的火车，经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和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穿过了俄罗斯平原，又进入了德波平原，又称中欧平原。经过毕沙、柏林、鹿特丹，从这里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东北的多佛尔海峡，然后从泰晤士河口溯流而上80千米，抵达英国首都伦敦。这一路留给侯光炯印象最深的，就是大片大片由森林拱卫的农田，茁壮生长的小麦、蔬菜、水果，绿油油的草场，郁郁葱葱的森林，河网密布，水量充足，缓缓流淌的河水，星罗棋布，碧波荡漾的湖泊，令人心旷神怡。沿途除高山沙漠地带外，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和铜秃的山丘。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跨泰晤士河，它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有许多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也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旅游城市。这里有许多世界著名的文物古迹，如伦敦塔、维多利亚塔、威斯敏斯特宫、钟楼、海德公园、格林威治山，此外还有伦敦动物园、皇家植物园、特拉法加广场、牛津街、摄政街、蜡像馆等世人向往的好去处。侯光炯没有停留，他等取到托运的土壤整段标本后，立即乘车来到了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开会的地点——牛津大学。从伦敦到牛津近100千米，掠过汽车两侧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农田，错落点缀在其间的尖顶、红瓦、白墙、黑色梁柱的农舍、村落。草原与农田中间多有独立的高大古树散落其间，还有悠闲放牧的牛、马和羊群。建于13世纪的著名大学学府牛津大学，以其美丽的大学城闻名于世界。牛津大学应该是牛津大学城更贴切。草坪、花园、大树衬映着古老而优雅并存，绽放庄严与辉煌光彩的哥特式尖塔建筑，因此有尖塔之城的称谓。在这里培育出了无数顶尖杰出的人才，该城散布着不同的学院，学院是牛津的核心组成，各学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建筑特点，30多个学院各有特色，每个学院都拥有自我管理的权限，是独立自主的教学机构，提供学校学业及生活上的指导。 1935年7月14日，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在牛津大学城召开，与会40多个国家、400多位代表。我国出席会议的国内代表一共三位，一位是前中央农业试验所的张乃峰先生，一位是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邓植仪先生和实业部地质调查研究所侯光炯。此外，当时正在英国进修的留学生夏之华和廖红英也参加了会议。这次除主旨报告、大学学术报告和有关学术建议、土壤科学研究等重要问题讨论以大会形式进行外，主要是以分组活动。整个大会共分为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力学、土壤形态、土地利用改良六个专业组，按专业组分组报告提交给分组讨论的论文共176篇，其中仅有部分论文在专业组的会议上交流。与此同时，大会还专门设立了展厅，由各位代表提供的土壤研究方法包括技术资料、仪器、设备和反映调查研究成果的论文、学术刊物、图鉴、土壤标本等布展交流。赶到牛津大学城后，侯光炯即按大会要求，把从中国各地采集并精心制作的32个土壤原状整段标本开箱，逐箱检查，发现长途运输损伤和及时进行修理，再把标本放置在展台上，并贴好标签及标本解说词，挂好水稻土层次及其命名的彩色挂图，摆放好从国内带来的研究论文，在大会正式开始前布置妥帖，等开会时正式展出。侯光炯和马荣之先生合作，用英文写成的水稻土研究论文被选到大会宣读。得到通知时，侯光炯异常高兴，也感到紧张，毕竟自己还是土壤研究战线上的新手，这是他第一次在世界土壤学界的同行，其中不乏世界著名的土壤学界权威们面前做报告。是祖国和人民激励了侯光炯，他是代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中国来的，一定不辜负国家、民族和地质调查所所长、同事的期待和嘱托，要让世界各国的同行了解中国的土壤和土壤科学的进展。大会报告那天，中等偏高身材、西装革履、仪态端庄的侯光炯气宇轩昂地走上了主席台，向大会执行主席和会议厅中在座的学者们致敬后，他以洪亮的声音和娴熟地道的英语向世界各国的土壤学家们宣读了江西省南昌地区浅域性红壤水稻土肥力的初步研究一文。通过这篇论文，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水稻土这一独特的土类名称，把由各种土壤经水稻熟化种植水稻的土壤命名为水稻土，并在此论文中提出了水稻土在淹水这一特定水文条件下形成的淹域、珠域、浅域概念，及著名的水稻土形成中的三域。论文以其观点新颖、论据充分、数据可靠、结论正确、内容详实吸引了与会代表，会场内鸦雀无声，不少人在埋头笔记，其中不乏饱学的老年学者。当论文宣读完毕，掌声四起，侯光炯从容不迫地走下讲台时，一些人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以表达对他的热烈祝贺。因为这是国际土壤学会成立以来第一位登上讲台的年轻的中国学者。报告会后，侯光炯代表中国参会代表团邀请与会各国代表参观设在牛津大学城的 中国水稻土研究成果暨中国主要土壤标本展，侯光炯又向前来参观的各国代表做了详细解说，并开展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听了侯光炯的报告，看了展出的研究成果，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土壤产生了兴趣，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土壤研究情况。为此，临到大会结束前，侯光炯又向各国代表团再次发出邀请，并简简单单地准备了一些茶水、糕点。结果，有20多个国家代表团团长参加了招待会。侯光炯以主人身份，首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年轻的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情况和水稻土研究进展。接着，一些国家的专家对中国土壤研究，特别是水稻土研究，给予了肯定，同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侯光炯侃侃而谈，一一作答。他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才思和深邃的洞察力，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招待会结束后，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向侯光炯提出了邀请，有的请他去攻读博士学位，并愿意提供奖学金，有的请他去访问合作研究。侯光炯婉言谢绝了攻读学位，而接受了去一些国家访问合作科学研究的邀请。当天晚上，侯光炯怀着激动的心情提笔向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土壤研究室主任翁文浩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报告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情况。我们的论文被选到大会宣读，水稻土研究成果即土壤整段标本的展出以及招待会的情况、各国代表的反应等。信中最后告诉翁所长，目前已有美利坚、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瑞典、苏联等1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攻读博士学位或者访问合作研究。我想趁此机会去欧美这些先进国家观察学习他们的土壤和土壤科学，看看同我们的差别在哪里，以博采众长，带回国来促进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向所长请示，我已答应了他们的访问邀请，不知是否可行，俯望裁夺。不久，侯光炯就收到了翁所长的亲笔回信，大意是：很高兴读完了你的来信，你在会议中的表现令国内的同行感到欣慰，同意侯光炯接受邀请到那些国家去做访问研究，并提出最好按你的想法，就以中国土壤和欧美土壤的异同这一研究题目向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立项，争取经费补助，还应请求董事会批准将出国时间延长到2年。侯光炯立即遵照翁所长的意旨，写出了课题研究计划和立项申请书，一并交翁所长转呈。翁先生当时兼任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董事、会计和执委。